我还在加州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司情在吃饭的时候问米勒牧师一个问题，他说：牧师啊，我恨神怎么办？米勒牧师看看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从来没有恨过神，他是 liar。 当时我30多岁，信主10几年，可是生命的经历并没有很多，我只是愣在那里。我想，哇，美国牧师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4两拨千斤给他结束了，这是高啊。可是这些年我常常想到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从来没有恨过神，他是说谎的。我的私情从小父母就不和睦，常常吵架，最后他爸爸因为外遇就离开家，跟他的新的妻子住在一起。然后这位私情因为单亲的家庭，生活经费有限，妈妈就会叫孩子去跟爸爸要钱。那你想想看，到了爸爸家看到阿姨会拿到什么好脸色？所以他从小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上帝，你可以改变任何一个人，可是你没有改变我的爸爸，我恨你。我们认得一个弟兄，他从大学开始就是团契的主席，到了美国读研究所仍然在团契里面服侍。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到美国来，我拿了绿卡再进美国的时候，我是陪他太太，他告诉我说他太太要出国，第一次出国，所以可不可以跟我搭同一班飞机，我们就这样来了。可是他们结婚之后，这个姊妹就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她祷告，献上了多少的祷告，可是她一直在生病，而且是很严重的，最后她自杀了。我们就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是曾经在痛苦里面，或者现在正在痛苦里面。有很多的人照顾年老的父母是得了艾滋海默症的，就所谓的老人痴呆，这种父母不容易照顾。也有一些人因为儿女上瘾、毒瘾、酒瘾、什么瘾，所以这些父母是活在痛苦里面。还有一些人整天身体就是疼痛，没有办法治疗，没有办法摆脱。也有一些人每一天是饿着肚子睡觉，又饿着肚子醒过来。还有一些人是活在非常不公义的环境里面，却没有办法挣脱。确实是当我们看到周围这些受苦的人，或者我们自己在受苦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上个礼拜我在福州化小组的上上个礼拜看到常祥写的一个贴文，事实上我今天的信息就是我看了那个贴文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苦难的问题。常祥的贴文说，人求的是财富、权力和健康长寿，我传的是福音，耶稣和他钉在十字架。人要经历过生死后，才能明白什么是最宝贵的。但经历过生死的人，有几位能返回呢？ 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常祥弟兄是被一锅热烫烫的油，他一站起来，那个油倒在他的背上，当时昏迷了十几天，最后好不容易这条命救过来了。可是这些日子不知道多少次手术手术手术手术，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手术都失败，用自己的皮去植在上面受伤的地方，然后两边都失败，就是没有办法长出新的好的皮来。常祥说，人要经历过生死之后才能明白什么是最宝贵的，但经历过生死的人有几位能返回呢？这是一个在受苦的弟兄讲的话。不过很感谢神，不要那么 depressed。 今天我在停车场看到凤娇，我说常祥呢，他说坐在车子里，我说哎，他这个干细胞，这次干细胞移植怎么样？他说成功了。感谢主，我们真的很感谢神，经过两年多的痛苦，现在看到光明。就是我看了常祥这个贴文之后啊，我就在想，现在基督教的舞台上，那些疾病得医治、被鬼附得释放的这种视频，在 YouTube 上就是疯狂的传，那大家看到都好兴奋，还有那些很高昂的称颂神的荣耀、称颂神的丰盛的这些敬拜赞美的诗歌，我们大家就传。其实这是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基督徒都需要一些信心能够被鼓励起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活真的不容易，我们需要这样的鼓励。但是神只有这一面吗？神是不是只有这一面？我想我们的神是不是永远表现的神气活现的？你的神是不是永远都是表现的神气活现？还是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时候你怎么呼求怎么呼求一点回应都没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什么会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已经过世了，所以才要把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玛利亚耶，玛利亚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人物。她大方的把她的子宫借给上帝用，让上帝来孕育她的儿子。可是为什么在她自己碰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丈夫就要死了，她会不会祷告？当然会祷告。她会不会呼求？当然呼求。可是就看她丈夫一天比一天病得厉害，最后 pass away。 而耶稣呢，耶稣在到处行神迹，唯独看到约瑟这一个他在地上叫爸爸的人病重，他没有做任何事情。甚至于他死了之后，耶稣也没有使他从 死里复活。就这样玛利亚成了寡妇。由此可见，神为什么医治这个人不医治那个人？神为什么听这个人的呼求释放他从痛苦里面出来，不听那个人的呼求？这实在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可以解释的。坦白说，我很惊讶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传讲，你受苦吗？是因为你犯罪。所以如果你认清楚了你的每一个罪，你就会从苦难里面被释放出来。 我也很惊讶，有人到现在还在说，如果你生病吗，就是因为你犯了罪。如果你把你的问题，你把你的罪全部处理了，你就会得医治。那我就要问，如果这个是真理，那么那么邪恶的人在世界上，他为什么不受苦？他只是让别人受苦，你怎么解释？至少证明神不公义，那些人应该病恹恹的躺在床上，因为他们很饿，可是没有啊。当然不可否认，有一些苦是因为我们犯罪，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神要处理我们的罪。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生命记二十八章都讲过，我们也都读过，甚至于到了新约，彼得也讲过这样的话。彼得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你活该，对不对？因为你犯罪，你现在受苦，本来就是应该的。彼得也说，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表示有一些人的受苦就是因为爱管闲事，有些人就是因为他做了杀人、偷东西、做这些恶事，结果是某一些苦是因为我们犯罪必须要承受的。但是整个旧约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但以理，对不对？约伯、耶利米，他们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人，而且甚至于他们正在为神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他们都受了大苦。他们的受苦跟他们犯罪有什么关系？以利亚的时代，我们前两个月才读的，神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下了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了7000人，是不向巴利屈膝，不与巴利亲嘴的。那我们有没有想到，在亚哈做王的时候，他因为宠爱他的妻子耶洗别，耶洗别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拜巴利，他养了很多巴利的传道人、祭司，那是一个假神巴利盛行的时候。如果这一些人不向巴利屈膝，那你觉得他会不会受苦？当然会受苦。这些人的受苦不但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反而是他做了对的事情，对不对？可见的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有时候正是因为不愿意犯罪，不愿意得罪神而受苦。所以如果我们把犯罪当成是受苦唯一的原因，我们很可能会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让我们那些正在受苦的弟兄姐妹雪上加霜。我不晓得大家这个礼拜我们在读约伯记，你有没有读到这一句话？这是约伯对他的朋友说的，你们叫我受苦要到几时呢？他这三个朋友远远的来看顾他，但是约伯终于忍无可忍说，你们要叫我受苦到几时呢？他们怎么让他受苦？他说，你们用话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用话压碎我要到几时呢？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接受一个教导，然后我们相信这个教导没有什么大错，但是当你用错的时候，你就错得很厉害。当别人撞车了，你说你要好好的反省，你是不是哪里得罪神了？你觉得别人会很 appreciate 你的话吗？ 你已经生病了，你希望赶快得医治，你现在最渴望的是告诉你小组的人为我祷告，结果你小组的人先跟你讲说，哎，你要想想看你有没有犯罪哦，那也实在是太鼓励人了吧。因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的观念是错的，我们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我们的神学是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受苦，我们要找出原因来，当然神不会做错事情，所以问题一定是你。可是不是这样，这事情比我们想的复杂多了。也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受苦都是因为魔鬼欺负我们，确实有一些例子是出于魔鬼，就像耶稣赶鬼，从好些人身体上赶出鬼来，这些人就不再受苦，对不对？但是这也不是人受苦的全部原因。这个礼拜我们读约伯记嘛，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如果不是神允许，撒旦根本就不能碰约伯，对不对？每一次神把那个保护缩小一点，撒旦就有多一点的权柄。换句话说，如果神不允许，这个范围没有缩小，撒旦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要想想看，神这么爱我们，魔鬼有多恨我们。如果我们都可以随便被他欺负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刻钟都活不了。但是我们是被神保护的，所以受苦不要把所有的 credit 都归给魔鬼。另外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了危险的地方，到处都有细菌，病毒又那么多，天灾也是有的。那所以呢，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碰上，保不准就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会碰上，这是几率的问题，这是概率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些神的百姓真的只是活在概率里面吗？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概率里面，神就不能说他是全能的神，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那些落在概率里面的儿女，他就不是全能的神。而且耶稣也不能够说，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怎么样，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概率可以把我们夺走吗？魔鬼可以把我们夺走吗？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话，耶稣的话就不是真理。所以根据圣经的话，概率、魔鬼都不是我们受苦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承认，苦难是一个奥秘，因为从各个角度来看，苦难跟神都脱不了关系。就算不是神发动的，也是神允许的。就算不是神允许的，这些事情也在神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而他袖手旁观。所以苦难真的跟神有关系，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在受苦的时候求神救我们脱离，因为跟他没关系嘛。不然呢，我们也不会在受苦里面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你给我一个答案，跟他没关系，为什么我们要问他答案？所以其实在我们的里面，甚至于不信主的人里面， somehow 都知道苦难跟神是有关系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可以骂神，你真是一个可恶残忍的神，信主的人就有麻烦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骂神，可是我们也搞不清楚这跟他有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明明是爱的神，他是全然慈爱，他怎么可能让人落在这么大的苦难里呢？所以当我们自己经历苦难，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于我们所爱的家人在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疑问，这个要怎么解释，这个要怎么处理，让我们的心里不会这么烦躁不安。你要怎么解释，这边是全然慈爱的主，这边是唐山大地震，只震了12秒，22万人就死了。你要怎么解释一个海底的地震冲击了印尼，然后蔓延到非洲，带起来的海啸，24万人就被卷走。全能又全爱的神，这里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两个到底要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呢？既然它与神有关，但是又是为什么呢？神的百姓受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读圣经，我就发现除了那些神告诉你说你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然后那些应着景象去做做做啊，麻烦就来了。那这个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不是要谈这个，一看就知道的。对于那些找不出为什么，想要知道，但是这种问题，我竟然发现圣经没有回答耶。我们这个礼拜会继续的读约伯记，你会发现看到最后，神也没有告诉约伯第一章的事情。我们知道，但是神并没有告诉约伯。就算我们知道这个是魔鬼 involve 在里面，但是神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挑起这个谈话，是不是？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所以整个旧约跟新约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甚至于到了新约，耶稣记不记得有一次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所以这些耶稣的门徒就来问耶稣说，哎，这个楼倒塌压死这18个人，你怎么看法，是不是他们犯了什么不得了的罪？所以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是压死这18个人，不是压死那个18个人，对不对？所以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这些人。换句话说，耶稣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让你受苦。但是在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它，这个很清楚。这就在耶稣下面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不是说这些人比较罪比较大，这些人罪比较少，好，你们都是没有罪的，所以这个灾难没有临到你们。没有，耶稣说，你们以为那，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换句话说，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你就算活到100岁平平安安，你就是往灭亡里面走，对不对？跟你活到80岁，你被希罗亚楼压倒，有什么差别？最后都是灭亡。比起永恒来讲，你早5年灭亡，晚5年灭亡，有很大的差别吗？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人的命不值钱，他要讲的是，当你面对苦难，不管是别人还是你自己，当你面对苦难，甚至于活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不要想为什么，而是你更应该想的问题是说，我要怎么样回应他，我现在应该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看到911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必，因为神没有意思要回答你为什么。神说，你们这些还活着在 Georgia 的人，你们没有碰到这个灾难的人，你们要想想看，你今天的活到底是往永生的路上走，还是往永死灭亡的路上走，这个是我们要想的。我们翻开报纸看到，哇，一个大的车祸，有这么多人 involved 在里面，我们要想，主啊，这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不知道，但是我要怎么样预备我自己，万一这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发现整本圣经不回答我们为什么神要有事没事去跟撒旦对话，然后告诉他约伯多可爱，这是一个奥秘。但是约伯记摆在我们面前，教我们怎么样在苦难里面生活。C.S. Lewis 他有一本书叫做 The Problem of Pain， 中文翻译成痛苦的奥秘。他在里面讲了蛮有意思，他说神在我们快乐的时候是对我们耳语，小小声音，神在我们平常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但是神在我们的苦难里是对我们大叫。换句话说，痛苦好像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扩音器，他说以此来唤醒这个充耳不闻的世界。我想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人你可以说因为某一件事情发生非常的痛苦，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学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功课，是透过其他的生活经验永远学不到的。你们想想看，想一下，有一些事情发生是痛苦的，但是因为经过这个痛苦，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是不经过这个过程你永远没有办法学到，或者你永远不能了解的，请举手。好，我要大家看一看这些手。感谢主，放下来。所以我们这些举手的人，我们可以跟圣经里面的诗人讲一样的话。什么话呢？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还有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以诚实待我。所以圣经里面把受苦直接指向神，是你。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敢，就怕得罪神，就怕亵渎神，所有的坏事我们觉得是坏事都跟神没有关系。真的吗？神自己都没有在护育他的名誉。神说，神对摩西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谁使你的眼瞎耳聋口哑？神自己说是我。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神呼召摩西，你来你来 我要你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摩西说我不行我不行，我又不会讲话，我口急，我什么什么。然后神就说你知道是谁？然后神竟然承认他干了这些事，是我使人眼瞎，是我使人耳聋，是我使人口哑。不管什么造成我们受苦，但是靠着神的帮助，在受苦当中我们确实可以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功课，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甚至于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想想看，圣经里面的约瑟，他如果没有那13年，莫名其妙的，本来是父亲的娇儿，突然之间被哥哥卖掉，然后到了老板家又被老板娘诬陷，最后呢好不容易发挥恩赐，帮九镇善长解决他们梦，给他们一个好的解释，结果被人遗忘，13年被出卖，被诬赖，被遗忘，受了大苦。但是经过这13年，约瑟终于能够担任神在心意，在神的心意里想要他担任的什么事情，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成为埃及的宰相，而且他做的有声有色。神用这个宰相这么重要，因为这个宰相有一天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以色列在大饥荒里面的时候，只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关键人物，把以色列神所拣选的他们的生命存留下来。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如果没有那13年苦啊，苦到骨头里了，这不是我说的话，这是诗篇里面诗人说的。他用铁倒进他的骨头里，多苦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苦难，不会有后来的约瑟，埃及宰相约瑟。摩西如果不是在旷野40年从王子的生命沉淀下来，他最后也没有办法成为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谦卑到什么地步？他可以带领这几百万应着景象的百姓出埃及。你读那个出埃及记，你会不会说哇，在这个时候神啊，杀掉他们，杀掉他们，他们就是该死，对不对？这些以色列人多么的应着景象，看了那么多神迹，然后只会抱怨，其他什么事都不会做。要是我跟你的话，恐怕早把他们杀了。而且神给了一个非常诱惑的，我把他们都杀了，然后把你的后裔兴起来。Good idea， 神你终于有一个好的 idea 了。但是摩西他在那40年里面，他已经所有的这些王子的骄傲已经被这个锁链呐、啊。在他性情里面这个锁链已经被断开了，所以他成为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不管别人怎么顶撞他，不管别人怎么诬赖他骂他，他是领袖，他都吞下去。可惜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我们的苦难里面得到好处的。就像我刚才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苦难里面不断的抱怨，抱怨神，抱怨他们的领袖，抱怨成为他们一个逃避苦难的方式。他不需要去面对，不需要改变自己，他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那抱怨的人呢，怎么样？在苦难里面抱怨的人结果是什么？就在里面一直打转， go nowhere， 哪里也去不了。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的苦难并不一定可以造就我们。第一个我就想到，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就是不要再抱怨了，不要再抱怨了。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卡在为什么，为什么，给我一个解答，神你给我一个解释。不要让自己一直卡在这个上面，不要。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为什么呢？你如果做基督徒，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临到你，你都不问神为什么，这不是很奇怪吗？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问神为什么？我好像跟大家讲过，神第一次管教我18岁的时候，我刚刚信耶稣，我有一个朋友要结婚，所以呢我就打开我妹妹的衣橱，一套一套的衣服换，因为我想要漂漂亮亮参加婚礼。我妹妹不在家，我妈正在看连续剧，我就要穿给她看，她是我唯一的观众那一天，所以我就看。我妈就觉得我很烦，因为她要看连续剧，所以我就挡在，我换好一套我就挡在电视机的前面，就搔首弄姿。我妈说好看好看，就一边手一边挥我，叫我离开那个荧幕，好看好看这样。最后我妈被我弄得很烦，最后她就讲了一句话，我的女儿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我就啪一下吐出一句话，你就是不要我漂亮。我就回房间了，我就自己在房间。晚上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我父亲在高雄工作，所以我都睡在，我跟我妈妈一起睡。晚上半夜大概2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很不舒服醒过来，我就想吐，非常想吐。在我年轻的时候身体没什么疾病，呕吐是我觉得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去厕所，吐不出来，又回床上，等一下躺一下又不行，又冲到厕所又吐不出来，就搞啊搞啊搞啊。那个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今天跟我妈妈讲话的态度很差劲，我妈妈被我这样搞来搞去她也醒了。然后我就，可是我觉得要跟他讲对不起好难哦，18年我从来没有跟我妈讲过对不起。我可以留字条，但是要我面对面，这怎么讲得出口啊？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你知道吗？神有办法对付你。那天神用呕吐又吐不出来对付我。终于我回到房间，我就跟我妈说，妈，晚上很对不起，我对你的态度不对。我妈也没有习惯小孩直接跟她讲，妈，哎呀，没关系没关系，睡觉睡觉。这个时候我就冲到厕所，然后大吐，全部吐光，我很舒服，可以回来睡觉。那一个经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从18岁到我现在60几岁，我不会忘记。当你悔改，神就把你的苦拿走，就这么简单。不要一直问为什么。如果神真的知道你有一些地方需要改变，这个苦是因为你的犯罪、你的态度 whatever 这些东西来的话，你跟神祷告为什么，神会很清楚的告诉你。只有魔鬼对你说话会不清不楚，给你一个罪恶感，但是没有指出到底是哪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问神为什么呢，这件事情为什么要临到我呢，如果神不回答你，你就不要再问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直问的话，每一个答案都是你的猜测， 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猜测一些东西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 全心相信，因为你知道那是你猜的，所以呢你不会满足，即使你猜了可能是这个原因可能是那个原因，你里面还是不会满足，你还要再问为什么。好，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一直在问为什么，就变成浪费力气，没有从苦难里面学到任何的东西，因为我所有的 focus 都是在 figure out 为什么这事会临到我，没有意义。不但是我在受苦里面，神很清楚告诉我是为什么。新约的保罗也是这样。记不记得保罗从前一直在对付，他还叫扫罗的时候，他一直在对付基督徒。有一天神终于说，好，我对你这小子忍无可忍了。就他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着他，他受了什么苦？所以是谁使人眼瞎？然后呢，他就被人家摸着带到房间里面，不吃不喝，这哪能吃啊，哪吃得下啊，好好的一个人突然瞎眼了，多大的 shock， 多大的苦啊。然后人家来跟扫罗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改变。扫罗马上就接受，然后他的眼睛怎么样？他就好了。所以我们不需要一直问为什么，神会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赶快改变。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圣经一句话，在耶利米哀歌里面的，神不甘愿使人受苦，神不甘愿使他的儿女受苦，所以呢受苦是什么？必须的。神不甘愿我们受苦，他不会把你摆在一个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办，我要怎么样。神说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一直在想，你反正你就是受嘛，自然过了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或者就算你这一辈子不知道为什么，你得了益处不就好了吗？一直在问为什么的人就不能够前进了，就被卡在那里。我很喜欢上次 Adrian 来我们这边讲那个新加坡的传道人，他讲说他非常好像很多的印证，神要他去日本，结果他就卖了他的房子，处理了他所有的东西，他就去日本了。到了日本里以后，那是苦啊，他说所有都不通，明明那个人接待他说愿意说哎，你就住我家，结果就百般刁难他，最后他带着太太带着女儿去到日本。最后他说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因为如果这个人对我跟我的太太还 OK， 但是他一直挑我女儿的毛病，这么小的小孩以后会心理不健康，我们回去吧。好了，回来之后什么都没了，房子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到底要住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一个很大的问题，神啊，为什么？给我一个答案。他说他就在里面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一次又一次的问你，你让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为我祷告，都说日本日本日本，现在看你干的好事。他就在那边一直转在那个里面出不来，两年还是三年，最后有一天他说够了，神不会回答我，我也不再问了。当他这样决定之后，他的生活往前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在受苦，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如果神要给你那个答案的话，他早就给你了，因为他不甘愿你受苦。第三个，不要超过神给我们的理解范围去寻求答案。哎，有些人就是不接受什么苦难会没有原因的，不可能， 我要知道，而且我现在就要知道。如果你要知道，然后你现在就要知道，你只好去怎么样？你只好去找算命的，你只好去找卜卦的，而这些事情是神明明禁止的。有一个人干了这个事，旧约里面的扫罗王，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他现在好吧，撒母耳他的老师，他一直倚靠撒母耳，死了那怎样？好，把他从下面叫上来。这个故事当然充满了我们不能解释的地方， but anyway， 他干了一件他被命定不准做的事。基督徒，甚至于坐在这间房间里面的基督徒，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是还把算命跟你说的话成为你人生的方向？不管你是认识主之前算的，还是认识主之后算的，你必须要祷告，求神把这个影响力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完全涂抹掉。神不允许我们去到那个领域里面，是他不允许我们去的。不要为你的生命开一个破口，让黑暗势力合法的进来搅扰你。你看我们现在为人赶鬼都来不及了，你还要迎接鬼进来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基督徒有时候搞不清楚，有一些东西 don't touch。 摩西在他最后交代他的遗言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过一段话，这是在申命记29章29节，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不要涉入太深，甚至于教会开的所谓魔鬼学。有些东西不是应该我们去关心的，也不是应该我们去研究的。我觉得约伯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榜样。你看哦，我们都有约伯记第一章，对不对？但是整个约伯记里面，约伯从来没有谈到魔鬼一次，他没有对魔鬼说话，他也没有捆绑魔鬼，他也没有想魔鬼到底有多少 involve 在我的 case 里面，没有。甚至于当他的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试图想要把这个谈话拉到这个层面，约伯都拒绝。以利法这个也是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的嘛，哈，以利法讲了些什么话？以利法说，在夜间因异象而烦扰的心思中，世人都在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栗临到我，以致我全身发抖。他说啊，有灵拂过我的面前，使我毛骨悚然。那灵站住，我辨不出他的形状，只见有一形象在我眼前。这不是鬼吗？然后我听见有声音，低微的声音告诉我，这鬼电影已经开始上演了。然后他又讲，他告诉他什么，噼里啪啦讲一些。他就是想要把他们的对谈带到另外一个层次里面。然后约伯根本不回应他，完全就像他没讲过这个话一样，完全不回应。约伯可能连圣经都没有读过，因为有些圣经学者说约伯是甚至于比创世纪更早的人，我不知道哈，但是有可能他根本没有圣经。但是我觉得约伯真的比很多我们读圣经的人聪明很多。他这么多困难，这么多为什么，这么多不解， 每一个东西他都直接对神讲，他去质疑神，他去对神发脾气，他告诉神说，出来我们评评理吧，但愿我可以到你的座前，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来谈论一下。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到神的面前去找神，不要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约伯祷告也向神，发泄情绪也向着神，最后证明怎么样 work， 对不对？所以在受苦的时候，三个不要：第一个，不要抱怨；第二个，不要一直问为什么就被卡在那里；第三个，不要超过神给我们的理解范围去寻找答案。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有三个要：第一个，要祷告。这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谁受苦？你现在有受苦吗？你就祷告。祷告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命定给我们的出路，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命定给我们的一条出路，祷告。你说祷告什么呢？我苦的这样，我都不会祷告了。你就去读约伯记啊，看他讲什么，你就用他的话来祷告。你真的会发现约伯真知道受苦是什么滋味，所以可以借用他跟神讲的话成为你的祷告。说我不会祷告，那么就去读一下诗篇，圣经里面的诗篇，太多诗是因为在受苦里面写出来的。那些诗包括跟神抱怨，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那些诗也包括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所以知道怎么祷告就去读，然后就可以借用他们的来祷告。我觉得耶稣啊，在受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榜样。你看他面对马上就要上十字架这么大的压力，他去干嘛？他去克西玛尼园祷告。我非常佩服他去祷告，自己一个人去还不够，拉着朋友，你跟我一起来吧，去祷告。虽然朋友最后 fail， 他们在这么大的属灵的压力之下，彼得雅各约翰都睡着了。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容易睡着？当然有可能他们刚刚吃了最后晚餐，吃得饱饱的，血液都到胃里面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当时整个克西玛尼园里面群魔乱舞，在属灵上的那种压力让这些人就睡觉。耶稣祷告一次不够，他祷告两次，祷告两次还不够，他祷告三次，一直祷告到上帝差遣使者来加他力量。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祷告，祷告到神加力量给我们。神不见得会把你拖一下离开这个苦，但是神会把力量给你，那也是一样嘛， 也可以嘛，对不对？就是要祷告，祷告到他加力量，加添力量给我们。如果连耶稣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都要祷告，更何况我跟你呢？第二，在受苦里面我们要降服。面对苦难不要硬干，只有降服在神允许临到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才可能有平安。耶稣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在克西玛尼园，他因为他说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好，这个片时是现在大家就说哦，与主 同警醒一个小时，就耶稣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他降服，他把他的意志降服，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求你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这么大的苦难在他面前，我们以为说哦，他是不是不想要死了，他改变主意，不是，他说叫这杯，你把这杯撤去。这杯是什么？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甚至于阿摩斯书都有讲到，是神愤怒的杯，是神对于这个他百姓悖逆犯罪拜偶像那愤怒的杯。所以当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代替的时候，他必须要承担所有的罪，世人所有的罪倾倒在他身上。你知道当这个东西，当神愤怒的杯要倾倒下来的时候，人会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神会与人分离。耶稣在呼求这个，倘若可行，你愤怒的杯不要倾倒在我身上，不要让我跟你分离。然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吧。他降服，耶稣降服在这个受苦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快快的降服。既然神不允许没有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如果神允许，主啊，我不知道也没有关系，我降服于你。你知道吗？除非你降服，不然你不会有平安。我不知道约瑟被他哥哥卖，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他才接受我现在成为奴隶了。我也不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他才接受我这么维持我的纯洁，我维持我在神面前的正直，然后我被关到监牢里面。不知道他花多少时间，但是一定是不多的。因为为什么？他在波提乏的家里，神与他同在；他到了监狱里面，神还是与他同在。你知道，当我们还在那边一直挣扎，我就不甘心我嫁了这样的人，我就不甘心我娶了这样的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样的老板，你还一直在那边挣扎的时候，你的情绪太澎湃了，你里面那个人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只有你安静下来，你才能够靠近神，你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为什么快一点降服在你受苦的环境里，这是对你有益的。以赛亚书53:7有这样的话，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不只是不开口，他的心也安静了，因为你心里充满的，你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让心安静下来，降服在神允许我经历的环境里，不要再挣扎，挣扎只会带来不平安。同样是以赛亚记载的话，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哦，神说你们静自不肯，我不要安静，我不要归回，我不要安息，我要怎么样？我要骑飞快的牲畜，我要骑马奔走。所以神说，你们必然奔跑奔走，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你必然奔走，而追赶你的 也必飞快。降服下来，降服下来，你就可以发现神并没有离开你。第三，在受苦的时候要信靠。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人在受苦的时候仍然信靠，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的小打卡是读到约伯记二十三章，你看我念给大家听哈，第三节，约伯说：但愿我知道怎样能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来，好让我在他面前呈上我的案件，满口辩论向他申诉。知道，因为到了神的面前，神也跑不掉了嘛，知道他一定要回答我的话，明白他对我说什么。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可以到神面前的话，他会以大能与我相争吗？必不会这样，他必关怀我。这就是他对神的信靠。我现在只是找不到他，如果我找到他的话，他会关怀我，因为他爱我，我是他的宝贝，我与他有密友之情，这都是他从前的经验，对不对？他信靠神。然后他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彼此谈论，这样呢，我就必永远摆脱那审判我的。到底是谁审判他？就他那三个朋友，那三个朋友审判我，永远摆脱他们，我不要听他们的。好，可是呢，无奈的是什么？我往前走，神不在那里；我往后退，我也不能见到他。他在左边行事，我见不到；他在右边隐藏，我看不见。可是，虽然我什么都抓不到他，看不到他，不能到他面前，可是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到现在找不到神，他还是相信神看得到他。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像金晶出现。哇，这就是约伯对神的信心。尽管他现在已经苦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仍然相信有一天神会出现，有一天他会知道一切，有一天他的品性会像金晶一样。受苦的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但是可惜的是，有一些人在应该奔向神的时候却逃离神，去寻找人的帮助。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本来只是苦，苦什么？没有孩子。但是亚伯拉罕去找人的帮助，找夏甲来跟他同房，生了以实玛利。看起来问题解决，有了一个孩子，对不对？但是从一个苦跳到另外一个苦，现在是什么苦？夏甲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千万不要有小三，小三注定会把你的家搞得乌烟瘴气。本来只是我们夫妇两个人没孩子啊，我苦你苦，我们互相吐苦水，对不对？我们俩感情还是很好，我们都苦嘛。现在有一个人进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亚伯拉罕把他自己从一个苦跳到另外一个苦，到底哪一个比较苦？我相信家庭乌烟瘴气更苦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信靠，等到以撒生出来了，是真的应许之子，非常开心。这时候他已经学会了信靠。有一天神对他说，把你那所爱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上给我。亚伯拉罕竟然都没有问为什么，你看他学得多好，他二话不说把柴火准备好，带着孩子就上摩利亚山。到了摩利亚山，孩子说， Daddy， 这个柴也有了，火也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羊羔。然后他就，他爸爸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反正他就爬上去了，爬到那个献祭的台上。他爸爸要伸手用刀砍下去的时候，天使说 Stop。 这整个戏剧，这你知道，在这个背后，神为亚伯拉罕的这整个奉献的这个信靠的这个态度，给了一个盖棺论定的说法，是在新约里面。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不可能生孩子，结果生出孩子，使无变有，对不对？他因为认识、经历了，在他的苦难里面经历了神可以使无变有，现在要他再相信，我把这个孩子杀了，然后这个神也可以使死人复活。信靠。十八节，保罗说，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多少时候苦难让我们看不见希望，我不可能会得医治了，我的婚姻不可能改善了，我现在失去的钱不可能赚回来了。苦难让我们失去盼望，但是同样，你不需要很多的帮助，你只要抓住神，继续的仰望他，当他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可以在一夕之间改变，不是吗？我们不是才讨论过莫迪改吗？莫迪改因为他不跪不拜，让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追杀，在某一天日期都定下来了。在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国家被判死刑在同一天执行的？这就是犹大国当时的情况，大家都忧伤，愁云惨雾。以斯帖即使他贵为王后，他也无能为力，他就说，我们三天三夜禁食祷告，向神呼求吧，只有这一条路了，信靠神。当你转眼仰望神，不看你的环境，只要神出手，事情真的可以在刹那之间改变。本来那一天应该成为犹大国灭亡的日子，结果没有想到神听他们的祷告，整个情势180度的转变。该被杀的犹大人起来，在那一天杀死了那些他们的仇敌，靠的是什么？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来祷告，神就让他们看到极大的改变。弟兄姐妹，不要抱怨，也不要让自己一直卡在问为什么，更不要超过神给我们的理解范围，想要去寻找脱离苦难的方法。现在要祷告，要降服，要信靠，我们就会发现，神为我们生命允许所经验的苦难，会带给我们极大的益处。刚才我们唱，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相信这是经历苦难的人才敢唱的歌。没有经历苦难的人，除非不认识什么叫做山虽动摇地虽改变，如果你知道山虽动摇地虽改变，你敢唱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吗？你没有经历过，你怎么知道你能够站住呢？经历过的人就知道， 赞助不是靠我，是靠你帮助我赞助，所以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不但对你的爱不改变，我对你的敬畏永不改变，因为我知道我的生活可以山虽动摇地虽改变，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但是你救了我，你救了我，你让我看见你是全能的神，所以我要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中间，我相信有人在程度上或多或少正在受苦，求神让我们所受的苦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来唱刚才这个山虽动摇地不改变吧。
你开了我的耳，我的眼，我的嘴将称颂你的永远。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我跪拜你面前赞颂你，山虽动摇地虽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
当我站在这里看下去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曾经经历过不是平常人经历的困难。主啊，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说，主，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那些我们自己走不过来的困境，你自己向我们证明你是配得我们献上一切赞美和爱戴的神。主，谢谢你让这些苦难塑造我们这个人的性情，谢谢你使我们经历苦难发现你的真实，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主，你的同在，你的帮助，你的恩典都是够用的。所以我们为现在正在困难里面的弟兄姐妹呼求你的恩惠，你怎么样帮助我们走过来，你抓住我们使我们没有逃离你。求你帮助现在正在苦难里面的弟兄姐妹紧紧地倚靠你。主啊，垂听他们的祷告，即使不释放他们从现在的困境出来，也让他们知道你与他们同在，也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你的眼目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不是孤单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经过苦难，我们对你有更多的敬畏，我们知道你是可以把我们放在我们受不了的地方，而且不让我们出来，直到时候满足。谁经历了这样的管教，能不敬畏你呢？主，所以我们也为现在还在苦难里面的弟兄姐妹求恩典，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但降服下来，而且在其中发现你的美意。主啊，赐给他们忍耐，赐给他们忍耐，帮助他们继续的忍耐，
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若不经历很多的苦难，我们还没有办法这样确定的说你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们的心充满了对你的赞美。
阿们。
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可以活着，今天我们没有成为精神病患，都是因为你的恩惠，你使苦难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人更坚强，让我们这个人更知道感恩，让我们这个人充满了对你的赞美。是你开了我们的耳，开了我们的眼，即使是经过苦难，我们也对你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神，你是一位伟大的神，你是一位定睛在你儿女身上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建立这个教会，让一些走过苦难的人真正的在这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好让你的心喜悦，好让你的心满足。然后我们也想要不断的在更深之处遇见你，不断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环境里面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了解，我们对你的认识太少了，但是我们相信借着我们的生活继续，你会带领我们，在我们每一个经验里面，我们都想要认识你。愿你降临，愿你降临。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对你说，愿你降临。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重新生出。我就会要也不必寻求你，我寻求你，我寻求你。
是的，主，我们在苦难里仍寻求你，
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深处呼喊，我活着为要日夜不停寻求你。
更深的心意，你不想要你的儿女就活在这个样子里面，你希望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你安排了各式各样的环境，想要让我们里面那个成型出来。主啊，我们对你说，是的，愿你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断地与你相遇，在更深之地，让我们不断地与你相遇，使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认识你是一位全然美丽的神，你是全然美丽，你不会做一件不好的事情，你所有在你儿女身上的心意比海沙还要多的心意，就是为了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主，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你，我们降服于你的心意，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愿你的荣耀被高举，愿你的国度降临。主，你是我们所敬拜的唯一，你是我们所赞美的唯一，你是我们所追求想要认识的唯一。主，愿你降临，愿你降临。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对主唱，
我寻求你，我寻求你，谦卑自己，屈膝在至圣所里，我寻求你，从心上求
是的，他配得我们所有的爱，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和赞美。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